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开始的时候，我先讲个故事。那有一间大麻店开在教会的旁边，那么牧师当然要抗议，那整个教会都抗议。那最终呢，只好诉诸于法律，诉讼最后到了地方法院。那对方的律师在法庭上呢，想给牧师难堪，他就问这个牧师说：“你是牧师吗？”对方说：“是的，我是牧师。”他说：“牧师这个词的意思，那不就是放羊的吗？牧羊人吗？”牧师回答说：“你讲的没错，牧师就是放羊的，就是牧羊人。”然后停顿了一会儿，这个律师就开始说：“你既然是放羊的，你是牧羊人，你不去照顾照看你的羊群，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那牧师很快就回答说：“因为今天我在这里打狼，要是跟狼来搏斗。”做传道人，做牧师，他不但要牧养群羊，照看群羊，让羊有草吃，有水喝，灵魂不饥饿。那牧羊人还得要保护羊群，要与狼来搏斗。所以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就是讲你怎么对付狼，对吗？那个这个不行吗？对不起，这个所谓的狼就是假先知、假教师、假师傅，就是深入教会的异端和邪术。你看基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刚才我讲那个故事啊，那个对付狼是要毒害教会，对吧？你教会的边上开了一个大麻店，你会败坏教会，你会影响教会的下一代，那整个教会不可能同意的，对吗？那个狼跟我们今天讲这个狼还有点区别。那特别我们讲的狼，它是一个异端和邪术，那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各种邪术异端层出不穷。所以基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基督就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区别狼和披着羊皮的狼，羊和披着羊皮的狼。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羊皮的做工依赖于精细，你很难辨别到底是羊呢还是狼呢，因为狼看起来像羊。所以基督来提醒我们，你不要看到这个狼哈，他外面是披着羊皮，他的心，他的里面是残暴的狼。他进入教会的目的，他不是要爱惜这些羊群。所以当时保罗同样讲这样的话，那保罗在给以弗所的时候告诉那些长老们，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不妙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这个狼进入羊群，他当然不是来牧养羊群，当然不是爱惜羊群，当然不是喂养羊群，他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吃羊，要杀戮，要毁坏这羊群。所以基督告诉我们，那使徒们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来分享这样的信息，因为今天的经文正好保罗在提醒我们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那这是我们接着上一个礼拜所讲的经文啊。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就更增长了。”特别是第八节啊，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那这个掳去这个字特别好，要他的目的是要俘虏你，囚禁你，让你成为他的奴隶。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哦，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可以敬拜你。主，教会关闭整整一年时间，去年的今天就是教会关闭的日子，虽然关闭，但是你的施工从来没有停止，你的同在从来没有停止，你的嘱咐从来没有停止，你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你的孩子们的敬拜的心从来没有停止，你仆人使女服侍的心从来没有停止。主，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无论是得时不得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风暴来临的时候还是平安稳妥的日子，我们都敬拜你。主，你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愿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子民，让我们带着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概是在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那当时有一个异端叫亚流主义，那个亚流是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人，信仰很敬虔的人，那很多人来跟从他。他讲什么呢？他就说啊，基督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不是否认基督，不过呢，基督呢是被造的，是被造的，意思说基督就是被造物中的第一位，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已经很尊重他，他是万人中的第一人。那但这是一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如果耶稣基督是被造的，多马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说我的主我的神呢？对不对？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向耶稣祷告敬拜耶稣呢？那显然是个异端，可是在教会中它有影响。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当时罗马皇帝啊，他的母亲 Justina， 那 Justina 呢是个很热心的一个女性，她偏偏呢跟从这个亚流的这种教导啊，那怎么办？她现在呢，当时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意大利的米兰那个地方有个教堂，当时米兰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它是政治文化一个中心，所以那个地方的教堂当然很重要。所以呢，这个 Justina 皇帝的母亲呢就要想在当时那个米兰那个大教堂的里头呢要举行他的那一套东西。可是这个时候当地的牧师叫安布罗斯，安布罗斯牧师就说这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上帝的家上帝的圣所绝对不允许这种非福音的非基督教的东西在教会中来表演，他绝对的反对。可是皇帝有权呢，所以结果皇帝就派兵，因为皇帝的母亲要嘛，对不对？那皇帝的母亲要求皇帝，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派兵来围攻当时的教堂。那怎么办？那些士兵开始威胁那个牧师安布罗斯牧师，那威胁中都的弟兄姐妹。那安布罗斯牧师说，你我宁可失去我的生命，你们可以杀我，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让我离开这个教会。所以他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唱诗祷告，通宵在教会里头守夜。那当时罗马帝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嘛，对吗？所以他们呢要围攻这个教会，可是弟兄姐妹就是坚持，就是祷告，不让异端进入这个教会，不让异端在这教会中举行他的活动。那最后到最后的时候，皇帝只好撤兵。那现在可能在很多独裁国家是不可能，对吧？但是那时候他弟兄姐妹就是坚持。那这件事情让我们弟兄姐妹想到，为什么安布罗斯牧师和众弟兄姐妹有这么大的胆量可以拒绝抵抗当时天下第一有权势的皇帝呢？因为他们爱上帝，他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要持守真理，什么是谬误，我们要抵挡谬误，什么是上帝的羊， 什么是真正的牧人，什么是狼，所以他不让他们进来。所以在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跟随基督的人要寻求真道，同时要辨别假道，所以深思勉辩的心在今天非常重要，尤其到末后的时代，什么声音都有，什么主张都有，什么邪说和歪理都有，而且借助现在的互联网到处扩张。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而人家的遗传把你们给俘虏去了。他要杀害你，狼进来就是要杀害，就是要掠夺，就是要偷盗，就是要欺骗。那当时的教会发生什么事呢？因为有一种宗教混合的东西进入教会，它有一点的哲学，它有呢有点神秘主义，那它还有一点的律法主义，犹太人那个守律法的，当时可能是有些犹太人在那地方，还有敬拜天使，所以这些东西混进教会当中，在威胁教会。当时格罗西是个小小的教会，对吗？人也不多，刚刚成立才五六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保罗关心他们说，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什么是基督的道，什么是魔鬼的道。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不可以这么做。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异端他告诉你，有一种很神秘的知识，隐蔽的知识，一种深奥的智慧，一种跟属灵的境界，你跟从他，你就变得越来越属灵，越来越靠近上帝。他们贬低所有的物质，强调灵，灵比物质重要，所以物质都是邪恶的，灵才是重要的。那既然物质是邪恶的，那耶稣就不能道成肉身，对不对？耶稣是肉体不是物质吗？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邪恶的一种教导，但是有各种很好的包装，就像狼皮的羊皮，而且做工精细的羊皮进入教会。那保罗就开始告诉弟兄姐妹，你要慎思敏辩，你要谨慎，什么是邪恶，什么是魔鬼，什么是披着羊皮的狼。那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下一周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另外一个信息。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那我们中国人知道什么叫理学，理学就是哲学的意思，我们中文翻成理学，理学，你知道松明理学，理学就是哲学。那这段话呢是这个意思，我给它重新翻译一下，你是看看你的家里的 NIV 他翻译的，我基本上从他那儿翻的。他里面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空洞欺骗的哲学，这个哲学是空洞的，是欺骗的。那不要照着基督，而是照人的传统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那这个是保罗在告诉你，这个世上有一种狼，以什么形象出现的呢？那这个地方的话，保罗说他是空洞的欺骗的哲学。保罗有人说呢，保罗你是不是有点太偏激了，是不是有点太把人家太藐视别人了，你怎么说哲学就是空洞和欺骗的呢？那保罗你知道吗，保罗是当时受最好的犹太人教育，也受最好的希腊教育，他生在大树城，大树城就当时的文化名城，对不对？他深知这个流行的世俗的东西的背后是什么东西，所以他敢讲这样的话，他不是随便乱讲的，上帝的启示他不是乱讲的，他是空洞欺骗的哲学。但是弟兄姐妹知道，这儿讲的哲学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讲的学校里面那个，仅仅是指学校里所学的那种学科叫哲学。那但是呢它跟那个也有关系。那讲什么呢？我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在讲异端的时候你要明白异端背后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保罗说这些传这个空洞欺骗的哲学哲学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头有两个字构成的，那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智慧。那 philosophy， philo 就是 philia， philia 就是爱的意思，那个 sophia 呢就是 sophia， 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哲学的这个词的字义就是爱智慧。那我爱智慧，我寻求智慧，我追求智慧，那这是哲学家们干的事情，对吗？他们探讨人生寻求生命的意义寻求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历史的本质万物的本质整个宇宙的本质，宇宙的起源，了解这一切的背后的东西 所以这是哲学爱智慧。但是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爱的是什么智慧呢？当然是人的智慧，对吗？不是神的智慧，对吗？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有的很好的一些哲学的思想啊，它是一种保罗少尔讲的哲学，不单单是刚才说的，不仅仅是学校里的一种学科，它包括一种信仰跟思想的系统，它在控制普罗大众，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支配你，在影响你。那保罗说，这叫理学，这叫哲学，是一种信仰的体系，一种思想的体系，它在控制你。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用人用的人自己的脑袋，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世界，理解宇宙，理解人生，然后把这个东西呢，通过各种方式推广到普罗大众，来控制所有的人。世界上有的哲学是不错的，因为还有基督徒哲学，对吗？基督教哲学。但是还有一种呢，它让你越来越远离上帝，让你生活越来越腐朽，越来越放纵，越来越远离创造我们的主。那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啊。你比如说当你在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在世上的时候，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宣传部门啊，纳粹党，他们就宣从一种他们宣传一种思想，就是雅利安人，就是日耳曼人，他们是优等的民族。那边犹太人，他就是劣等的民族，那应该要把这些劣等民族统统从世界上给他抹除。他的理论从哪儿来的？其中他有一个理论的依据，是从当时的一个哲学家叫尼采。这个尼采就是告诉你，他说上帝已经没有了，他是个无神论者，他是牧师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我们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要重估一切的价值，我们重新界定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需要有一种新人，叫超人。超人就是新人，是人上之人。哦，那些劣等的东西让他淘汰。那纳粹就用他这种东西，人的智慧，人的逻辑，人的思想，来推动他的这种扩张。那当然你知道后来很多人死于这个东西，对吗？但是你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思想不但有这种哲学来控制人的思想，这种从哪儿来的呢？我后面会讲，从人的传统和市场小学来的。那你比方还有这个唯物主义，从大陆来的人，唯物主义啊，就是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体系，一种信仰体系。他告诉你啊，通过政治的宣传部门告诉你，科学已经证实了物质先于意识，一切是物质产生的。老百姓不知道，就是听上这种宣传，天天宣传，像广告呀，天天广告，天天广告，你把它当成是个真理。科学追求实证，科学怎么能证明物质先于意识啊？不可能的，对吗？可是他就透过这种东西来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所以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没有上帝的道在你的里头，人的信仰，人的逻辑，人的智慧就渗染到你的生命当中，渗染到你的生活当中来控制你。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掳掠你，要控制你，最终要杀害你，除去你。你说这种东西从哪儿来的呢？世上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呢？保罗说，从两个源头来的。一个是人的遗传 tradition， human tradition， 从人的传统来的。那第二个从哪来的？从世上小学来的。我今天不讲世上小学，因为这个字太深奥了，我们中文翻成世上小学，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吗？不知道是什么叫世上小学。我下个礼拜会讲讲灵界的问题的时候，我再讲这个世上的小学。你别看这个世界哈，很多的思潮，很多的思想，无形的在控制人的脑袋瓜。为什么现在人发疯呢？背后到底什么东西在运作呢？有两个，一个是人的传统，第二个是世上的小学。人的传统是什么？就是一代传给另外一代，一代传给另外一代。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我们从我们上一代、前代、我们的古人那儿，从他们的思想里挖一小块，然后我们发展、发展、发展，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思想和体系。然后呢，我们的下一代再从我们这儿再挖一块，再发展， 加以发挥，形成他们的思想，代代就这样相传，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你看刚才的理睬从哪儿来的？当然他从古希腊人那儿挖了一块，对吗？然后加以发挥，加以发展，形成一个思想，再往下去传。那唯物主义从哪儿来的？那马克思从哪儿来的？当然是从黑格尔，然后从那些地方挖了一块，一代一代传，一代传下去，代代相传。传的结果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刚才说尼采讲的，上帝已经没有了。我们到现在要人来重估一切的价值了，我们人要来重新定义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是非。像这种思想，这种主义，这种观念，在大学中被传讲，在学校里被传播，然后呢，再透过媒体把它普及化，结果呢，就进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当中。今天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如此啊？今天我们要自己来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婚姻，我们自己要来决定什么是我的性别。背后是一个无形的一张网在控制人，包括我们把它当成是真理。从哪儿来的？传统人的遗传，这个人的遗传代代相传，现在一个庞大的一个势力，一个网络来控制人的心。我们好多华人，我见过不少的朋友，他不信耶稣。为什么不信耶稣？其中有一个原因，他说我的父母都不是基督徒，我每年我都要祭拜我的父母，就因为这一点我不能信。大家有没有这个遇到这样的朋友们，对吗？就是一种无形的传统，拜祖宗的传统，敬拜祖先的传统在捆绑他。这种从哪儿来的？代代相传。那背后是什么呢？你不能仅仅看这个代代相传的东西啊，还有一个世上的小学，就有一种灵界的力量在背后在运作。我下个礼拜会讲这个。那我今天讲这个弟兄姐妹，让大家明白一个一个道理。保罗在告诉你，你看到异端的时候，要知道背后是什么？是人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不是基督的智慧，是人的智慧，人的逻辑，人的想象，人的想象，是他不是照着基督，是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上的小学，要把你挪走。这就是现在的情形了。所有的异端的背后，是人在不断的自我膨胀。我的智慧，我的逻辑，我的想象，不是上帝的启示，不是耶稣基督的道。那但是在哥罗西弟兄姐妹，你知道哥罗西的教会，他也不是不要基督，对吗？他也不是不要基督，不过呢，他觉得基督是不够的，基督只是很低级的，还是不如天使那么高级。那他就是这样，在基督福音之外加上一点东西，把基督的福音给他完全扭曲了。什么是异端呢，弟兄姐妹？异端跟异教不一样。异教比方说它是像佛教，像伊斯兰教，它是要异教，它是不同的一个宗教。异端呢，它仍然是讲一点圣经，它仍然保持耶稣的名，可是呢，它又不是正统的信仰，它违背圣经 的教导，可它里面带有基督福音的一点点的味道，所以特别的迷惑人。所以基督讲嘛，这是狼披着羊皮，看起来像福音，看起来像羊，结果他不是羊。那这个是毁坏了很多的弟兄姐妹。那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迫害杀死千千，异端可杀死万万。那这话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对吗？是当年大卫打胜仗以后，打败哥利亚之后，他班师回朝的时候，众人欢呼迎接他的时候，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模仿这句话是说逼迫杀死千千，有的时候邪恶的政权他逼迫教会，对吗？你像 ISIS 在伊拉克在ISIS 出来之前，这个伊斯兰国出来之前，基督徒占人口的10%，今天呢下降到1%。为什么？残酷的迫害让很多基督徒被迫逃亡，他们逃亡到土耳其、丹麦、约旦，跟别的 国家到美国。但是异端呢，别碰了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万万，就好多的人被异端给抓走了。 所以异端是披着羊皮的狼进到教会里，他目的是什么？杀害、欺骗、偷窃，他让你最终让你毁灭，这是异端的一个特点。但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哥罗西的这个异端，他仍然要耶稣，但是他觉得耶稣是不够的，不够伟大。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异端说，我要给你们一种奥秘的知识，一种深奥的智慧，一种更高的境界，有更高的灵性，让你感觉更好，让你更加靠近上帝。这些东西进入教会之后，那害死许多的弟兄姐妹，威胁当时的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们必须要谨慎，这种披着羊皮的狼进入教会当中，要抵挡他，要拒绝他。我讲的这个上面是告诉弟兄姐妹，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异端的背后是人的智慧加世上的小学，它统称为哲学，就是一种人所制造出来的、想象出来的、根据逻辑智慧推理出来的一种思想系统，来控制人、控制这个世界。但就才进入教会的里头，产生了很多的异端。那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你看我们教会的里头常常会遇到这些人，对吗？我们会在家里的时候，耶和华见证人会到处都有，两个两个的到你家来敲门，给你发单张，给你讲道，对不对？很热心的很呢，耶和华见证人会到处都有，对不对？而且好像异端还特别热心，还比我们还要热心，对吗？他到你家来传敲跟你谈，耶和华见证会就是一种异端。他讲什么？他没有三位一体上帝，耶稣不是神，没有三位一体。那这就是从开始的时候用人的逻辑、人的想象，是让三位一体怎么可能想象？怎么可能呢？三怎么可能是一？怎么可能三呢？对吗？那他把上帝的道、超越万有的道放在人的逻辑的平面上来称、来测量，所以至少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会，我们周围就有耶和华见证人会，他就是个异端。他没有否认耶稣啊，他觉得耶稣是个了不起的人呢、啊，对吗？那摩门教，摩门教你们知道，常常也是到处去传的，很有热心的去传的。摩门教是在圣经之外还有一本摩门经啊，在圣经之外还有一本经叫摩门经。他觉得耶稣复活之后啊，他没有升天了，耶稣复活之后他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美国，他也不否认耶稣啊，可是他已经不是圣经里上帝向我们启示的那个道，他用人的逻辑、人的想象、人的智慧制造一种福音。保罗说这是另外一个福音，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言辞非常的强烈，他说这不是福音，他们应当被咒诅。那你说保罗怎么讲这样的话呢？保罗说没错，应当被咒诅。他讲了两次，因为什么？逼迫杀死千千，异端给杀死万万。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对吗？耶和华见证人会还有摩门教常常敲你的门跟你谈道。那我们不要随便说人家是异端，但是你要知道异端就是异端，对吗？我不能随便拿个异端跟你不一样就贴人家异端，贴个牌子就是异端，对吗？我们不能这样，对吗？但是你要知道他违背了圣经的真道，他就是异端。正统跟异端是有区别的，教会的几千年代代相传的福音，它核心真理从来不会改变的，对吗？你摩门教已经在圣经之外加上一个经典，而且他还讲了一大堆，很那我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对吗？而且你知道在过去还有一种 在西方一个不信的或者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派别的东西，他用人的逻辑、人的理性、人的头脑、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凡是我不能理解的统统把它砍掉。你看基督同理于回应，哎，他怎么可能呢？对吗？我不能理解啊，我砍掉。耶稣行神迹，哎，这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见过，把它砍掉。那耶稣复活了呢？啊，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呢？不行，把它砍掉。他用人的逻辑、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把圣经这些东西统统给他砍掉。这叫自由派，过去的自由派，老牌的自由派。他要人自己制造另外一个福音，合乎自己想象的一种福音。你看人就是这么狂妄，他不愿在上帝面前接受上帝的启示，他不要上帝的智慧，他要人的智慧。这就是魔鬼引诱亚当吃智慧树果子的根本原因。 那现在你们知道有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我知道我们中间就有人啊，教会弟兄姐妹有人有接触过这个异端邪术，披着羊皮的狼，他的创始人是一个女人，生在荷兰，现在已经来到了美国纽约。他离婚之后跟他一个同伴啊，跟他一起搞这个异端的人结婚了，在纽约。这个东方闪电他在圣经之外还搞了一部经典，叫化成了肉身。他说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再来了，不过呢那就是生在荷兰，他就是个女人，就是这个女的，他也就是基督，他就是活基督，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他后来 在大陆呢改名，又改成全能神教，他用现代的互联网强势扩张。我知道在他们开设的网站可能上100个，像什么罪作诚心啊，就是他们开的啊，全能神教会啊，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拍电影，他们制作很精美的每日灵修，他们制作很好的赞美诗，他们还有很多的神学培训。我到网上去查一下，让我很惊讶的是他们制作的那个你知道那个电影，他的观众用德文、用中文、用英文来推出的时候，他的观众都是要几百万人。我就想这几百万人中间有多少是基督徒呢？可能许多是基督徒。这基督徒中间有多少人真能辨别什么是狼什么是羊呢？能辨别吗？他制作很精美啊，他讲的话很属灵啊，非常属灵啊。如果你在基督的道上面你没有根基，你觉得挺好啊，而且制作的画面很精彩啊，对吗？视频质量很高，品质很优良，你觉得很好，很有诱惑力，很吸引你，你怎么辨别啊？这是异端的。所以当时保罗要打狼，今天弟兄姐妹你自己能辨别什么是狼和羊吗？东方闪电全能神教到处在扩张，你应该怎么来分辨它呢？那幕后的时代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啊。我刚才说了，羊皮披着狼的那个羊皮做工一来已精细，以至于你很难辨别出来，对吗？那今天是我们教会啊，这个大堂礼拜关闭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年的7月15号我们的教会的实体聚会全部转入线上。那这一年我们感恩，那上帝的工作没有停止，我主日服侍的同工这一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感谢弟兄姐妹，在上帝面为他们感恩。这一年的线上的施工没有停止，但是大家知道你这一年在家的时候有很多的时间，你可能去浏览网页观看视频，对吗？你能不能分辨呢？现在这个网络造就了许多的网红，有些还有很多的网红牧师，有大量的网红。那很有意思，这个时代为什么让人觉得很有趣呢？也让人很发生有一种悬念的感觉啊。你看看这个很多的什么医生啊，什么教师啊，什么这个各行各业的人，甚至包括总统啊，还包括牧师啊，常常在网上在冲浪啊，那开自己的网站啊，做讲座啊，拍视频啊，那画面当然拍得很漂亮，对吗？很漂亮。就这些人往往他们更关注的不是人们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更关注的是什么？他们的重点往往是什么？往往怎么样这个让你就是说让你搬出去，自己让自己更上进啊，有吸引更多的粉丝，对吗？就是更高的点击率，有更大更高的流量，吸引更多的人。在这个时候你能分辨吗？分辨狼还是羊吗？都是制作很精美哦，非常精美哦，你怎么来分辨呢？那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现象在网上都有，什么都有，稀奇古怪，妖有尽有，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么一个世界，非常神奇的世界。那有人说 这一年我在家里看了很多的视频，听了很多的讲课，我每天都浸泡在这些的里头。你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对我有帮助，对我有帮助的我就听我就看。那弟兄姐妹我们小心了哈，对你有帮助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新人得到帮助呢，还是我们旧人得到满足呢？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哈，人的情感往往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情感纠结，内在困惑，里面痛苦，生活忧闷，对吗？尤其是婚姻家庭关系，有时搞的是灰头土脸，哎，那网上就有人给你开讲座了，甚至是通过微信来开始讲座。那网上就有一个叫做情感教练，他教你怎么处理自己的情感。他说如果你是单身的女孩子，我想这是教会啊，我不是讲这个事件，我讲教会啊，你如果是单身的女孩子，你不要早早结婚了，你必须至少要和20到30个陌生的男人约会，锻炼你自己约会的技巧。我不知道我们姐妹们听到这个话以后是不是很后悔的，当年你才约会一两个就盲目的结婚，他说你要结婚20到30个陌生的男人。他然后呢，如果你是结婚了呢的姐妹呢，你要学会一点呢，顺服，顺服你的先生。如果你的先生说鸡蛋不是鸡生的，鸡蛋是树上长出来的，那你就要完全的说是的是的，完全对，鸡蛋就是树上长出来的，要完全的顺服你的先生。然后呢，他说你在你先生面前呢一定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小妓女，要让你的丈夫开心欢乐，这样维持你的情感。弟兄姐妹，这种烂东西非基督徒都觉得恶心，可是教会里居然有人奔走相告，为他这个建群，让他传播好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些东西在世上出现的时候，都讲耶稣啊，他还没说不要叫耶稣啊，可是什么耶稣呢？是圣经启示的耶稣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神的话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这些东西在网上到处流行，你学会要辨别。保罗牧养主的教会，同时要打狼，你要知道什么是狼，对吗？那这个时代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这个世界了，再也回不去了。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弟兄姐妹，你进去了很容易，但是要出来太难了。网络的世界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网罗的世界，它紧紧地抓住你，控制你，每天不去看你心都会发痒。那看没有关系啊，问题你能分辨吗？这么大的信息量你怎么能分辨呢？让我们年轻的一代他怎么能分辨好与歹啊，对吗？我刚才讲的这些异端，人的智慧，人的计谋，人的逻辑，人的想法全在网上呢，你怎么分辨呢？你怎么分辨？你没办法分辨的，对吗？比如说极端的灵恩主义，我讲极端的哈，非常极端的，他要训练你说方言，他要训练你一边赶鬼，他训练你讲预言。甚至哪一个地方是讲训练你说方言的呢？训练你一边赶鬼的呢？可这些东西人喜欢呢，你听了以后觉得哎，有意思，我要这个行神迹的这种能力，我喜欢这种神秘的东西，我喜欢呢。你知道在大选期间网上的预言是到处飞啊，我有的时候一天要收到两个预言，就是视频给我看的，到处都是预言了，而且预言的生龙活现，告诉你上帝在梦中怎么告诉他，上帝在异象当中怎么告诉他，谁一定要当选，一定要当选，而且当选之后也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帝的计划完全向他说明了，这个预言到处飞。那后来我看到11月8号的那个是大概11月8号，2020年 Newsweek 新闻周刊上面一篇长的文章来介绍教会里头这种预言。他说这个预言真的能应验吗？当然没有一个是应验的。那后来这些讲预言的人有的悔改了，有的还死不悔改，还为自己辩护了，现在还在为自己辩护。 所以弟兄们，当网上有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你怎么能辨别呢？啊，保罗告诉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来辨别，能不被他掳走？你有什么办法吗？这个时代，资讯特别发达的时代，也是非常混乱的时代，一个是非不分的时代，一个人自我膨胀的一个时代，你怎么能分辨呢？对吗？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人要重估一切的价值，人要重新界定一切的是非和善恶，现在就是如此啊。这个时代就是要把上帝排到一边之后，不再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是我的感觉，我的感受。当时哥罗西的教会面临的一段就是这样，让你更好的感觉，更深奥的知识，更锁灵的境界，更绝对的真理，更加靠近神。保罗说 No， 你们大错特错了，你一定要小心。所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头，对吗？这个外面的世界就是如此的混乱，那么在基督的里头，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混乱的时代呢？怎么分辨呢？善恶和是非呢？你怎么分辨呢？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上帝的道来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跟着更增长。你光光打狼是没有用的，对吗？狼是层出不穷，你打了一批又来一批，你整天你牧师什么事不做就打狼吧，对吗？这不可能嘛，对不对？保罗一开始是不是叫你打狼？保罗是叫你做什么？叫你认识基督是谁。所以在哥罗西书从第一章一开始，他就告诉你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当我在讲这个基督的至高伟大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听进去了，对吗？我还鼓励弟兄姐妹把第一章15节到17节到20节我也背在心中，反复揣摩思想。然后我把这段经文都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头，我没进去我都要看一看，我信的基督到底是谁。那照着讲的一句话是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这个接受这个词很有意思啊。接受的意思就是我信了。好多弟兄姐妹说，哎，我当你觉知信主了就叫接受了，那只是开始。这个接受的背后是使徒的信仰，从基督使徒代代相传的信仰，你接受了。接受什么呢？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什么意思啊？主就是旧约的耶和华，那是主。耶和华上帝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一个至高独一的真神。后来犹太人他们不敢提耶和华这个名字，就用 Lord 来代替耶和华。那到新约的里头，耶稣基督就是 The Lord。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基督是那位至高者，万有皆是他所造，他维系万有，万有归于他的，一切在他的里头，我们就是他为主。但是好多弟兄姐妹，你已经到这一步了，对吗？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了。那现在两个字，你有没有生根？有没有建造？信心有没有坚固？生根是个比喻，建造也是个比喻，就像一棵树一样，它根扎得不深，风一吹，这个树就倒。就像个房子，它根基很浅，一场风暴来，这个房子全都倒塌。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如果你不生根不建造，异端邪术进来，很快就把你掳走。你看他设计的网页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吸引人，他讲的东西让你心觉得很满足，甚至你会用教会的语言说阿们阿们，因为你不能分辨呢，对吗？没办法分辨，所以你必须要信心坚固，生根建造。所以我劝我们弟兄姐妹啊，要记得一件事情呢，不进则退。这一年时间，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人类在经历一个极大的灾难，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的灾难。瘟疫不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全球性的瘟疫是第一次。过去历史历代的那些大灾难可能都是局部地区的，包括瘟疫也是局部地区，它不可能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影响，对吗？可是人类第一次影响所有的种族，所有的国家。那这一年当中，我们关闭在家，很多人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哈。当我们教会重开的时候，我看到你的那一天， 我要为你感恩，因为神还保守你。可能有些人我可能见不到他们，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生命的道它有个属灵的规则，你不进你就退，就像一条河流一样，这是一条河流，河水不断的向下在涌流。我们生命之道是什么？像活的鱼一样，是逆流而上，不是随流而下，是逆流而上。你不进他就退，你生命不成长你一定就后退。没有人说那我没有，我没有，我也保持一样的，我又不进也不退，我就保持一模一样。在属灵的法则里头，没有保持原样这回事。你生命不成长就一定会枯萎，你不前进一定就会后退。后退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异端邪术就掳掠你，囚禁你。这是为什么教会有些人就消失了，被很多东西挪走了。异端可以挪走一部分，那还有呢？属灵的死亡领到了一些人，对吧？你不进则退。所以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要生根建造。我劝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劝你每天真的不能忽略你的祷告，你的灵修。有的时候我们看新闻的时间，浏览网页的时间，远远多于我们看上帝话语的时间，对吗？我们看视频的时间也多于我们祷告的时间。所以我们里头没有根没有基，我们怎么能辨别这个世上的狼呢？对吗？似是而非的学问呢？怎么辨别这世上的理学、人的思想、人的智慧呢？结果我们就随流失去，不进则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劝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上要扎根。你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他是你的老板，他是你的 boss， 你顺服他，每天亲近他，这让你变得刚强起来，里面变得有智慧，你真的分辨有神的智慧，才能辨别人的智慧。人的智慧不完全都坏，但是很多人的智慧可以捆绑人。人的哲学不一定都坏，但的确有人的哲学来控制人。人的思潮不一定都坏，但有的思潮的确是掳掠了人。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得越来越清楚，他不但掳掠我们成人，也掳掠我们的孩子。所以你不进则退。我劝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花点时间，不要忘记了，不要维持，你不可能维持原状，你的信仰不可能维持现状。你不进则退。所以我特别把这四个字放在这儿：你不进则退。你想想看，这一年关闭在家，你比以前的信心更坚固了还是更衰败了？弟兄姐妹，好，那保罗还讲第二件事情，你不要忘记了，你要真的认识基督，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在他的里头。什么叫本性的一切的丰盛呢？神一切的本性都在基督，这句话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在那背下来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头。如果上帝他的爱99%在基督里，还有1%不在基督里，你觉得基督是个完全的神吗？他不是。如果上帝的全能99%在基督里，1%不在，你说基督是全能的神吗？他不是。如果上帝的圣洁99%在基督的里头，1%不在，你说基督是神吗？ No， 绝对不是。神的本性，就是神的属性，神的一切，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爱，他的怜悯，完完全全在基督。基督就是上帝，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你基督有极大的信心。当你明白这个真理以后，异端是告诉你在基督之外还有更高的知识，更深奥的奥秘，更高的境界，更好的感觉，你就明白了。 No， 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我不需要到基督以外去找丰盛，找真理，找安慰，找医治，那都是鬼魔的欺骗。我不需要到孔子里面去找真理，我尊重孔子，我们华人说孔子的影响很深，我们尊重孔子，但是我不需要到孔子的里面找安慰，找真理，找智慧。孔子自己都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自己还在寻求，我怎么到他里面去找真理呢？对吗？基督是一切的丰盛，上帝是真善美的源头，一切的源头，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头。 我到基督里寻找，对吗？那有人说，哎呀，我要读老子啊，这个道家太深奥了，我尊重老子，对吧？是华人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尊重他。可是老子讲的道是个非人格的道，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这个道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基督就是道，对吗？你基督已经把这个丰盛完全的展示出来，你要明白，你要知道。那最近一段时间，那有人跟我讲王阳明，你们知道现在在台湾、在大陆、在香港，很多人特别一些啊有钱的做买卖的人开始要学点东西了，开始要想到王阳明，哎，不错，要恢复这个民族的自豪力啊，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东西要给它复兴起来，哎，所以把王阳明抬出来。王阳明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儒家的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可他讲什么？他从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讲这个人的传统哈，一代代的传，一代代传下来，对不对？王阳明从他的先辈那儿挖了一点点，陆九渊那儿挖了一点。无心必是宇宙，宇宙必是无心。我的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的心。你听听，哇，这个气势好大，对吗？但陆九渊也不是他想的，从孟子那儿挖了一块，对吗？就是一代代的下来，人的智慧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他从人那儿传下来的。可是上帝倒是从天上来的。王阳明讲了，他心外无我，心外无你。他特别讲了，他说我的灵明就是我的心啊，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没有天，谁能仰望他的高呢？啊，没他如果说没有天，没有我的灵明，怎么谁仰望他的高呢？啊，地如果没有我的灵明，我的心，谁能俯瞰他的身呢？你觉得说哇，这好美的不得了，好啊，一切都是我心啊。我心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一切都是我心，我所感知到的东西才是存在的。那我讲稍微抽象一点，对吗？啊，那个花，在山谷里的花，如果我没看它，我没感觉它，它就不存在嘛。啊，我感觉它是在存在啊，对吧？这个叫什么？这个音乐价值，我看到它，它就不存在啊。哎，你觉得好啊？讲的有道理啊！哇，把人扩展到这么大这么高，弟兄姐妹。人的智慧就是人自我的膨胀，从来也不敢也不能跳出自我之外看看自己。你不是想象的那么，人是很伟大，因为神造你伟大，但是人很渺小，在这宇宙当中你真的很渺小，你睁开眼睛看看很渺小，对吗？而且不但渺小，人里面相当的黑暗呢，对吗？相当的黑暗呢。王阳明讲了讲自己的良知，我要自我的良知，扩充我的良知，他真的凭良知行事吗？他镇压这个当年的苗人的时候，苗族人的时候，手下毫无留情，屠杀很多的苗民，他粮食在哪儿呢？所以你不要被这个世俗的这些东西啊，觉得哎，在基督之外，我还能寻找一个更丰盛的东西。我知道这段时间有人在家里开始读这些东西，但是别忘，一切的真理、智慧、丰盛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接受基督为主，你知道他是谁，他从天上来告诉你。一切的丰盛在他的里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而且还有一句话，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上一周讲的，上帝的爱是比我们想象的也不知高多少倍。他为什么造我呢？上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们神学课程的时候，有个弟兄说，现在宇宙这么大，地球这么小，我们人在地球上就这么像微弱尘埃，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不敢想象上帝怎么会对我们这样的人感兴趣，不可思议嘛，对不对？宇宙中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呢？当然有天使，对吗？这就是上帝的爱的地方。上帝知道你何等的渺小，微不足道，可是他爱你，他的儿子为你去死。不但如此，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讲个比喻吗？我们就像一个瓶子一样，放在上帝爱的海洋的里头。上帝的爱是够我们用的，这个小瓶子，一个大海，大海的水够不够你用吗？他的恩典够不够你用吗？当然够你用嘛。我们就是个小的瓶子，但是最奥秘的是什么？不但瓶子在海洋的里头，海洋居然怎么样，在瓶子的里头，永生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他的丰富，因为你没有去亲近他，你好好的祷告寻求他，你知道他的丰富。这儿说 你们也在他里头得了丰盛。基督一切的丰盛他要给你，他一切的丰盛要给你。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渴望爱，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弟兄姐妹，你一生没有爱，你就生命没有意义。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圣灵在你的心中把主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你明白一件事情，世上没有一种爱真的让你完全的满足。我们的爱里头常常伴随着恨，对不对？伴随着怒气，伴随着失望。但是真正的爱在基督的里头，在基督里面，有一天这个爱要完全的被成就。我们寻求真理，人人都在寻求真理，但是知道真理里面总是伴随着谎言。在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谎言在流传，对吗？但是基督你是真理，所以在基督里有这个丰盛要给你。你取得真理，你取得爱，都在基督的里头。你的生命呢？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生命，对吗？可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抓不住，都在衰老，都在衰残，对不对？我不希望我脸上有皱纹，可是我早上看镜子就看到我脸上有好多的皱纹，对吗？我不希望我有白发，可是我早上看到我的镜子里头我全是白发。我寻求生命，可是我抓不住生命。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你的丰盛是在基督的里头，基督要给你。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在基督之外，当你躲避的东西的时候，你要透过基督的光来看这个世界，透过基督的光来看孔子，看老子，看王阳明，透过基督的光看这个世界的哲学，看这个世界的思想，看这个世界的流行，看这个世界的潮流。你越来越明白了，你的心中就开始稳固。我知道我的主是我的生命，我的主就是我的气息，我的主就是我的盼望，我的主就是我的爱，我的梦，我的主就是我的全部。我一生要敬拜他，我的满足在他的里头，我的丰盛也在他的里面。我要赞美他，我要感谢他。我现在请我们的小组上来再唱一首歌好吗？我们唱最后刚才唱的那个那后面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好吗？我们有盼望，基督是我们的丰盛，我们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但是有的时候是真假难辨的时代。你只有认识耶稣基督的道，你才能有一个标准来分辨善恶，分别是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爱了我们，是你卑微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来启示你自己是万有的源头，万有出于你，依于你，也归于你。我们的生命完全在你的里头，神一切的丰盛在你的里面，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丰盛，我们的丰盛完全也在你的里面。主，我们何等的稳妥，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像一条小船，你就是我们小船上的锚，抛在你的里面稳妥安息。主，你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从你来的智慧来辨别这个世界的智慧，给我们从你来的真理来辨别这个世界的虚假。主，你给我们来的眼光来辨别这个世界的混乱。主，让我们在你的里头寻求安息，在你的里头寻求丰富，在你的里头寻求爱，在你的里头寻求生命之道。主，你就是那个道。主啊，愿你的道充满我们每个人，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工作，让我们认识基督，拥有基督，也活出基督。主，我们谢谢你爱了我们，按我们的本相爱我们。我们软弱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每天来靠近你，向你呼求，亲近你的面，因为你的面是可亲近的。主，我们在忧国中的时候，主，你拉拔我们，让我们从尘土中被你高举，从深坑中被你拉拔出来。主，让我们在疾病中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伸出你医治的手，触摸我们，医治我们。当世界的愁苦缠绕我们，世界的诱惑捆绑我们的时候，主啊，愿你释放我们。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都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一切的荣耀都在你的里头，我们一切的光亮都在你的里头，一切的丰富都在你的里头。让我们说哈利路亚，基督，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称谢你的名，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任务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愿上帝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谢谢我们的整个 service team， 谢谢，很好。